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下面我们看第十四章，这是很多解经家都说是很费解的一段，当然新派的解经家一定也说这是虚构的或者一大堆问号，我们相信这是神的话，我们就可以称为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的，这是从以兰那个地方，现在伊朗那个地方，一直打到这个地方的一场战争哈。第十四章第一节，当安非拉做示拿王，我们已经知道了示拿是这个米索坡大那块平原的地方，安非拉做示拿王，然后亚略来做以拉沙王，基大老马做以兰王，以兰王就是伊朗那个地方了啊，提达做郭印王的时候，他们都攻打索多玛王、比拉、俄摩拉王、比沙、亚玛王、示那、西扁王、善以别和比拉王，比拉就是索尔哈。这外面的四王联军攻打在亚伯拉罕所住这个地方的五国联军啊，所以这是世界大战。亚伯拉罕所住的这五国联军呢，刚刚好就是后来神要灭掉的那个五个城市哈，索多玛、俄摩拉、亚玛、洗扁。那你说这四个还有第五个呢，就是索尔。索尔本来也是要灭掉的啊，在后来神降天火的时候，本来索尔也要灭掉，但是因为神让亚伯拉罕逃到索尔那个地方，让罗德逃到索尔那个地方，就因为那个地方有了罗德，索尔就被保留了。这本来这五个地方都是要被毁灭的，在申命记29章我们看到啊，这四个城都是要被毁灭，本来连索尔也要被毁灭，那早就应该毁灭了，早就得罪上帝了，甚至也得罪了外国的人。那我们相信是他们的不对，对神对人都不对，虽然对人不对的对象这些人也不一定是好，但是在迦南地这一块地方的王都是罪大恶极，罪恶的罪也是至终那个罪哈，罪大恶极，神人共愤，四个王来打这五个王，后来是如果不是罗德到了索尔，索尔也要被灭掉，都被上帝灭掉了。这个时候就是一个示警，可惜他们并没有听到这个示警，他们没有注意到神提醒他们的事。第三节，这五王就都在西丁谷会合，西丁谷就是沿海，他们已经侍奉基大老马12年到13年就背叛了。14年，基大老马和同盟的王都来到亚特律加宁，杀败了利法因人，在哈麦杀败了苏西人，在沙威基列亭杀败了以米人，在合利的人的希尔山杀了合利人，一直杀到靠近旷野的伊勒巴兰。他们回到安密巴，就是加底斯，杀败了亚玛利全地的人，以及住哈喜逊他玛的亚摩利人。于是索多玛王、俄摩拉王、亚玛王、洗扁王和比拉王，再一次他说比拉就是索尔，就是有过最少两次的战争，第一次他们来了然后杀败这里的人，那么第二次呢就跟着五王联军在西丁谷摆阵交战。那这个交战的结果呢，十节说西丁谷有许多的17坑，索多玛王、俄摩拉王逃跑，有掉在坑里的，其余的人都往山上逃跑。那么可能有人解释说这两个王是躲在这个坑里面哈。第十一节，四王就把索多玛和俄摩拉所有的财物并一切的粮食都掳掠去了，又把亚伯兰的侄儿罗德和罗德财物掳掠去了，当时罗德正住在索多玛。这我们说了，神是不断的在示警，在提醒我们，在每件事上神用他的慈爱怜悯在示警，在提醒我们不要偏行己路，不要任意妄为，也在用他的慈爱怜悯安慰我们，鼓励我们，真是恩威并施的，使我们走在正路中。不过能够这样听神话的人实在很少很少，连信主的人包括我在内也常常都是 真是很完梗的偏行几路，有的时候是很愚昧的，不知道自己在往地狱里面走。那罗德他跟亚伯兰会分开就已经不当了，然后再往这个索多玛那边走就更不当了。那个地方是富裕，是有财富，甚至罗德住在那里很痛苦，还是舍不得离开，很痛苦。是彼得后书讲的，他的一心天天忧伤，看到那些在索多玛不法的行为就忧伤，忧伤又住在那里舍不得走。这我们在后来当神要灭掉索多玛的时候，罗德表现可以知道，哎，这正是我们世人的情形。一方面我们深深知道罪恶是多么的可怕可恶，另外一方面我们又是这么的眷恋最终之乐，以至于越眷恋越痛苦，越痛苦又越不能够自拔，不能够拖出来，很可怜。现在罗德的东西在这次战争中通通被外面的四王掳走了，连罗德自己被掳走了。我们也一再的看到人生可能是空虚，一个加一个的空虚。在这所有的空虚里面，上帝在提醒我们，罗德赚了这么多不是一下就可以被抢走，罗德赚了这么多不是一下就可以没有吗？一下就没有了，罗德住在这里，哎呦，感谢主，他没有了，他被抢走了，他不是东西被抢走，他连自己都被掳走了。 We do not just lost our goods, but we lost ourselves. 我们不是只失去了我们的财物，我们连我们自己都失去了，自己都 lost 了，被掳走了。在这个掳掠过去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哎呀，罗德有没有醒悟过来呢？还是没有醒悟过来？圣经没有讲他的神反应，圣经没有讲他对亚伯兰和对亚伯兰的神的任何反应。我们只是在彼得后书知道他在忧心，忧心却没有摆脱，很可惜。好，我们继续来看到第14章13节，当罗德的东西和罗德自己都被掳去的时候，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亚伯兰正住在亚摩利人曼利的橡树那里，曼利和以实各并亚乃都是弟兄，曾与亚伯兰联盟。亚伯兰听见他侄儿被掳去，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炼壮丁318人直追赶到但，便在夜间自己同仆人分队杀败敌人，又追到大马色左边的河拔，将被掳掠的一切财物夺回来，连他侄儿和他的财物以及妇女人民也都夺回来。这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哈，就是亚伯兰自己没有被这个战争波及到，那在这场战争逃出来的人就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大概他们显然都知道罗德和亚伯兰都是希伯来人，那么有人被外面的人掳走了，跟希伯来人亚伯兰讲。那这里逃出来的人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显示亚伯兰是有一些地位，是有一些声望，也显示人对他有一些期盼，他好像可以有所作为吧，他对他的同胞被掳去应该有更大的同情心吧。我们从这几个字不能发挥太多的资料，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实在出了事情有人去找他，就表示亚伯兰是有一些地位，是一些能力哈。我们感谢主，那这个期待证明没有落空。亚伯兰跟神的关系最好，这我们知道，他是信心之父，他完全信靠上帝，他跟随上帝，他愿意上弃父母下弃儿女来跟随上帝，很好，非常感谢主。他在各样艰难中还是紧紧贴着神，这很好啊。但是我们在这里也看到他跟人的关系并不是不好，若是能行尽量与人和睦啊，这是保罗在罗马书对人讲的。我们跟这个世界是的确是敌对的，我们不是一国的，我们是遵行上帝旨意的，信靠上帝的，世人是抵挡上帝的，但是全世界人基督徒非基督徒都在神的掌管之中，在神的掌管之中，我们也有我们该处的态度跟世人，如果能够的话尽量是和睦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工作，也跟非基督徒在一起来往，只是我们的心态跟他们不一样。我们做什么都是为着主做，靠着主做。他们并不认识神，他们没有信神爱神的心。我们求主让我们有。那在信神爱神的时候，我们跟这世上的人也有，也可以保持很好的伙伴的关系。虽然我们有不同的目标，但是在世上可以有共同的利益，在世上共同的利益，也有共同的道德，也有共同的逻辑和理性。虽然不信主的人，这些都常常是非常淡的。亚伯兰跟他们关系好，跟这里的亚摩利人呢，这都是迦南人呢，跟亚伯兰联盟。而且我们在这里并没有看到神责备亚伯兰的地方，我们就知道跟世人和睦，而且单单的依靠上帝，跟世人既分又合，是基督徒该有的心态。我们分，因为我们凡事跟他们不一样的是信神爱神在做事。我们跟他合，就是我们的身体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也求主让我们跟这个世界上那还起码在外表的行为上能遵循一个共同的道德法则、共同的理性原则的人，我们能跟他一起合作。那有的时候基督徒连共同的道德法则和共同的理性原则也不守，也就是我们思想不逻辑，我们道德也不一定比别人好，那就很羞辱上帝了。亚伯兰在这里就跟但以理他在巴比伦的皇宫，他跟太监长，他跟护卫长都有好的关系。当然有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有好的关系，人家会嫉妒我们做得好，人家会生气，但是有的时候是可以有好的关系。有的时候我们已经讲过，罗马的法律可以保护保罗，罗马法律把耶稣处死了，但也可以保护保罗。罗马的大道可以让基督的福音使者传福音很便利，罗马的治安、法律、军队都可以成为传福音的工具和帮助。当然基本上罗马还是一个抵挡上帝的，跟所有的力量是一样的。在这边亚伯兰就跟亚摩利人有好的关系，这里没有得罪上帝是很好的。摩西也学会了埃及人一切的聪明智慧，约瑟也在埃及的法老之下让他们全家得救，大卫也曾经跑到非利士的地方去，那尼西米也在波斯的皇宫做过酒政，这都让我们看到不信上帝的世界也被上帝管理。虽然那个世界抵挡上帝，但是基督徒也还是在里面生活，而且可以生活的，虽然心态跟人家不一样，但是可以有外在的一些合作。这个做朋友合作是好的哈，若是能行尽量跟人和睦。亚伯兰一听到被掳去了，侄儿被掳去了，他应该怎么想吗？他应该幸灾乐祸啊！这个侄儿当年钱多了，东西多了，就居然不能跟我的牧人一起，他居然不能够制止他的牧人来冒犯我的牧人。然后我们分开的时候，罗德也当立不让，把最好的选去了。可是他还是想到这是他的侄儿，或者说他的弟兄啊，他们实在是亲如弟兄。他就去把他们掳回来。这里我们也没有看到上帝给他这个命令，但他就去做了。而且我们从下文来看，神也喜悦这件事情。不过神没有很直接称赞的，我们到底不敢斩钉截铁的说是怎么好，但是我们这样看一看，应该是亚伯兰这样做是一个对的事情，对罗德更是再一次神向他施恩，不叫他马上变成一个奴隶，一切的都失去了，叫他能够重新回到跟义人同行的路上，不要为了财产，为了太多的钱而跟属灵的人分开了。这对罗德是一个提醒，不过显然罗德并没有被提醒。就是后来罗德还是又回到索多玛和摩拉去住了，罗德还是没有跟亚伯兰一起来纵横全地的跟随上帝啊，这很可惜啊。亚伯兰做的既有亲情又有勇敢，我们相信也是有智慧的。亲情叫他去追，勇敢叫他去追，才318个人就追了四国的联军，而这四国联军把五国联军都打败了。有亲情，虽然罗德离开他，但是在可以伸手帮助的时候他还是伸手帮助，不宜住在一起就分开，但是可以帮助他还是帮助。 很多人说这是不可能的，四国联军连五国联军都打不过，怎么可能318人打败呢？第一个，在圣经里面这个数目字跟基甸打败米甸人的数目差不多，基甸是用了300人。第二个，难道我们忘记了吗？在所有斑斑可考的历史里，中外历史里面，以少胜多是很常有的情形。希腊人胜过波斯人，用很少的人胜过波斯人。我们在中国历史上也有当以少胜多的例子非常多。田丹的火牛阵不知道有多少可考的地方，但是那个原则我们也能够相信，士气够旺，战略够好，当客观的环境有利的时候，是可以极少胜到极多的。战场上的胜负真是不是人多来决定的，波斯有好几次都是人多，确实输在亚历山大，也输在希腊的手下。那汉尼拔也有以少胜多，罗马也有以少胜多的例子，318人胜过了所有的四国联军，根本在战争史上不是稀奇的事情。好，他把这些通通都夺回来了，不仅是夺回来了，而且不仅把罗德都夺回来，我们相信就是那四王所掳去的其他东西也夺回来了。这些东西当然应该是合理的，是亚伯兰的战利品，亚伯兰一定也有保留一些，这没有错，但是他也把没有贪婪的意思，把别人要的都还给别人了。下面我们看第17节，亚伯兰杀败基大老马和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出来在沙威谷迎接他，沙威谷就是王谷。好，他把那个同盟的王打败了，回来的时候这个索多玛王就出来迎接他了。沙威谷就是王谷啊，这个地方，那有可能这个地方呢，就是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的撒冷王哈，沙威应该就是撒冷王，那附近的地方哈。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他是至高神的祭司，所以有两个王出来，一个是撒冷王，一个是索多玛王迎接他。那索多玛王出来迎接他呢，没有说带什么东西，麦基洗德出来呢，带着饼和酒，我想这个是有慰劳的意思。那这可见得这个撒冷王呢是比较注重仁义、注重情义的，有待客之道。那撒冷王又不是在这场战争中有什么损失的，索多玛王损失很多，那撒冷王出来，我们只能说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知道亚伯拉罕是至高神的仆人。虽然至高神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字眼，但我们当然相信这就是指耶和华。虽然我们也没有看到亚伯拉罕跟这个撒冷王麦基洗德有什么亲密的关系，但是既然都是一个敬畏上帝，同有敬畏上帝的心，那么他们知道自己是彼此之间志同道合，那也是对的。他是至高神的祭司，在诗篇57篇第二节有讲到，我要求告至高的神。在使徒行传第16章第17节也有那个乌鬼所附的小女孩说，保罗他是至高神的仆人。那我们相信这个撒冷王麦基洗德就是耶和华的祭司，不过为什么用这样的词，一个比较特别的词，我们不晓得。那这个撒冷王麦基洗德是一个很神秘的人物哈，在这里就是说他是一个至高神的祭司，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是撒冷王，又是王又是祭司。在其他国家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在以色列里面这是没有的。我们今天讲三权分立，讲五权分立，可是在以色列制度里面是二权分立，就是王权和宗教权是要分开的，祭司这是宗教的权利，王权那是行政的权利，这两个不可以在一起。在希伯来书也有讲到说，祭司这是利未支派的，王那是犹大支派的，犹大支派没有人能够做祭司的，祭司利未人里面也没有人能做王的。可是呢，在这个麦基洗德的身上，我们看到他是两个都有，既是神的祭司又是撒冷王。 我们只能说这是在当时的一个神给神所给的这个制度，以后大概也没有了。那这个人他是至高神的祭司，又是撒冷王，所以地位非常非常高，在以色列里面没有，连摩西也不是啊。摩西说起来也不太算是祭司啊，因为他的哥哥亚伦是，也没有那个王的名分，虽然他是一个领导者。虽然他可能好像集宗教和行政权于一身，不过究竟还是大祭司，是第一任大祭司是亚伦，他甚至自己连王的名分都还没有。那像大卫也只是一个王，他绝对不是祭司，那也不，他也可以是先知，但是他不是祭司。神没有把这两个权柄放在一个人身上，放在一个人身上就是前有麦基洗德，后就是基督了，这是他预表基督的地方。他身份很高，然后呢，十九节说他为亚伯兰祝福。希伯来书作者也说，从来位分大的替位分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啊。当然，我们也知道，也有位分小的可以祝福位分大的。在圣经里不是没有这种情形。所罗门的百姓也祝福过所罗门。不过呢，一般来讲，这是表示说麦基洗德好像位分比亚伯兰还要更大，他在祝福亚伯兰。当然我们在创世纪十四章这里看到，我想这不可能也不涉及到位分大小的事，这里特别讲到就是这个人很礼貌很周到，看到亚伯兰得胜了就来祝福他。当然我们也绝对相信在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七章那里所讲到的情形并不是并不毫无虚假的地方哈。这么重要的一个人，他是王又是祭司，又来祝福亚伯拉罕，就是以色列的祖先，那他地位真是很高。他祝福的话是二十节，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所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这个至高的神就没有什么觉得可怪的，因为我们绝对知道耶和华是把敌人交在亚伯兰手里的那位神，应当称颂，称颂这位神，称颂这位神。但这句话不是也有赞扬亚伯拉罕的意思吗？称颂的神所喜悦的，让人得胜的那个蒙福的人就是亚伯兰。他这样的祝福赐福亚伯兰，说出上帝赐福亚伯兰，然后在称颂神的时候呢，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在当时这有什么意思呢？是很大方的一个意思吗？就是我们得胜了，然后我就把这个给至高神的祭司吗？我们没有看到在创世纪或任何一个地方有这样的写法哈。当然在以后以色列献祭的时候是要把那个好的给祭司哈，是给祭司，是给利未人的。每一次的献祭当然上帝都不要的，上帝哪里吃这些东西，都是给了祭司、利未人还有城里的孤儿寡妇。那祭司、利未人主要就是从这些献祭里面得到生活。以后是这样，这里我们没有看到有这样的规定，我们只能说亚伯兰在一种感恩的心，也在一种敬畏上帝的情形下，把十分之一给了麦基洗德。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超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